都是清净的。这是第十四类。最后一类，最后一类就是依你的果位的差别来分的。好，依果位的差别来分的。第一个就是他所建立作义。什么是他所建立？就是依着佛所说的道理。他是指佛，是指根本上师，就叫做他。那个他是指佛哈，老师啊，依着老师告诉我的教授教戒，我这样子不断的建立我的身心境界啊，依着圣教量啊，依着佛所说的道理，依着缘起空性无我的道理，我来建立我的身心依止的世界。这种呢叫做他所建立。那很明白吗？这种是谁的果位？声闻的果位啊，声闻的果位就是依着他所建立的。内增上，他也没有听闻佛的道理，就像佛当时开悟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听谁的经教，对不对？就在菩提树下，他经过了学定，发觉学定并不究竟，他去苦行六年，他发觉苦行没有究竟，于是呢，他出了苦行林，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养，对不对？把身体洗清净了以后，入金刚座，发誓我不悟道，我不起坐。于是呢，他在明心升起的时候呢，他悟道了。这个自然智、无私智是属于这一类的内增上取作义。所谓内增上取作义，就是你自己的自然智、无私智在心中就自然相应，不是因为听闻佛法相应的。所以这种作义呢，是什么？是独觉跟佛才会有这种功夫，才会这种功夫。好，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广大作义。这种作义就是像我们了，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啊，在皈依四弘，对不对？那你就会发啊，这个无量无边啊，尽未来际的那些四弘誓愿。那么这种四弘誓愿的发起呢，就叫做广大作义。你愿意去修六度万恨，就叫做广大行。于是这种作义呢，是属于菩萨的作义啊，修六度的菩萨作义啊，就是菩萨果。所以呢，第二类当然佛是属于内增上了啊。不过呢，当然你说佛也对，不过主要是指独觉来着的，对不对？第一类是属于声闻，第二类是属于独觉，第三类广大作义是属于菩萨。那么第四类就是属谁啊？猜得猜得到了，片行作义，片一切的造作，行就是造作，片一切的造作，我都可以跟前面的39种作义都可以相应。那这种人是谁？最圆满，对不对？最圆满智慧的佛。所以片行作义为佛相应啊，为佛相应啊，或者是啊，佛道驾慈航的法身大士们哈，他们示现的那些菩萨也有片行作义啊，也有片行作义。因为菩萨有两种，一种是从凡夫地修菩萨行，最后成佛的那一类的修行人。那这一类修行人呢，顶多我们称他为叫广大作义。如果他是修到佛果，道驾慈航，趁愿再来，随着众生修行示现万法的那一类菩萨，那真的是大菩萨来着的。那这一类的是跟佛一样，都具备有片行作义，在一切造作当中呢，都有无量无边的作用力。这个是第十五类的几个，这样我们总说各位了解了吧？所以你可以知道，四十作义跟我们前面所讲过的32相很像。32相是我们所观心的境界啊，这个时候境界有千差万别，但是呢，所有的境界无非都是自心相，我们上次讲过的。那作义是我们的能观的智慧，对不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到心的种种相，所以当你采用不同的角度来思维的时候，心并没有变，心的字体并没有变，但是他用不同的智慧角度来观察事相事理，他观察出来的道理啊，以及相应的境界啊，就差别很大，就差别很大。我刚才还跟一个师姐在讨论这个课本的法义的时候，我就说啊，像我们这个打高尔夫球啊，一定要啊，打到球之后，是不是杆子就留在打到球的那个点上？不是嘛？都要我们叫做 follow through， 对不对？杆子呢要顺着一定的那个抛物线呢起来，然后呢 到了这个点上的时候呢，你的左手关节要松掉，对不对？啊，让它很尽兴的转身，一者得到全身的运动效果，对不对？二者那个球才能够真的打得远，打得直。如果你只是碰到就停了，那球肯定打不远。如果各位有丢过保龄球也一样，那个手啊一定要顺着怎么样就过去，姿势要做到很流畅。打太极拳也是一样，打太极拳的时候呢，老师总是要提醒我，你的招式要一招连着一招，不能停，不能黏。你不记得招式，你只要揉腰就好了，腰就在那边揉来揉去，揉来揉去就好了。他说了，其实功夫就在腰的柔软度上，你不必去在意手的招式，手的招式忘掉了，那个味道啊，那个味道，那个窍门，你要学会，这叫做内作意，对不对？不是外的那个相，外的相只是帮助你内的作意能够去顺入境界，道理也是一样。当我们今天要学学佛，学佛当然究竟要成佛吧，对不对？你干嘛中间取一个没有圆满的东西？所以学佛究竟要成佛，就像我们今天不只为了打球，如果你打球，你只是为了要打球而打球的话，你打到球手就应该停止了。所以为什么要把球打好？你纵使只是打一个球，只要把它打到果岭，只要把它打到球瓶，对不对？那你球丢出去的时候就好了，它只要最后鬼滚到那个球瓶就好了。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球没有力量，你就没有那个气势，最后能够造成球瓶全倒。发觉你要打得好，纵使只是要依着保龄球的球道去移动，你还是要怎么样？哇哦，动作要很圆满，对不对？圆满的动作才有机会得到全倒，虽然你不圆满的动作也有机会全倒，可是一个圆满的动作全倒的几率会比不圆满的动作全倒的几率来得高。所以我们处处都要圆满作意，对不对？一切一定要以佛的境界为依止，不要以少为主。所以作意的意思告诉我们，就是说目标在哪里？目标就在片行作意，对不对？片一切的造作，我该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于是你有了片行作意，你才跟别人说淫怒吃鸡戒定慧，对不对？你才可以学济公佛陀一样，我吃鱼就是度他。拜托，我们是吃他假送诶，还是度他能够成佛？你今天吃猪肉可不可以变成一条猪出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吃肉。我们今天不能够这样修，是因为我心还着相，所以我今天要借着素食来让自己的心能够升起慈悲作意的相应，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着相修。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说什么话，目标在哪里？目标就在片行作意，片一切食，片一切处，片一切的身与意，行住坐卧的造作，都不偏离佛的身与意。我把我的身与意供养以及呢依止在佛法僧三宝上，不偏离这个正轨。但是我要这边作意，一定要从哪里下手？一定要从原法下手。如果法不闻，对不对？不去闻熏，你怎么样究竟可以因为修行的过程达到什么片行作意？所以法的经教的听闻当入门，最后到哪里？片行作意，就是四时作意，等于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我们智慧的提升，对不对？一重一重，就是使我们原来所听闻的佛法一重一重的升观，对不对？从升观广行，最后跟一切经教相应，最后理都忘掉了，世事无碍，到了佛的法界，跟一切造作都跟这一些道理相应，乃至于道理的相一概也不存，没有了能观所观，一切造作无不是三宝相应，这个就叫片行作意。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啊，就可以用白板了，跟各位来整理这四时作意它的修行的次第，它也蕴含着一个修行的次第。四时作意只是我们去观察一切事跟理，它智慧以及思维角度的差别，这些差别其实无分别，但是有分别。为什么？它的效果不同，你用不同的观点去看那件事情，这个事情就会得出不一样的味道。 因为你的体会不一样，所以你接着体会之后所造作出来的生与意就会跟着不同。于是你慢慢因为智慧的提升，你外所现的相就会越来越有佛的味道，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气质。我们要学三宝的气质，我们要内化三宝的气质，变成我父母身身这个肉身啊，这个报身可以现出来一种气质。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个沙门庄严像一路走过来啊，杂寒时代那个供养那个佛陀的那个大善人啊，他为了要考验，于是呢就在那个火钉呢，我们叫火钉，火钉上面门槛啊，所以我们过门不是有一个跟门比较高的地方吗？他就在那个门槛的那个火钉的下卡吼，放一个油钵呢，把它摆满满的油，然后就让那个婆罗门呐、啊，他先供养婆罗门呐、啊，还有婆罗门一堆人进去啊，哎呀，那个油就闪得快光了，可是他却佛陀一行人过来，哎呀，那个庄严，那个肃穆，那个清净，进来了又出去了，油钵丝毫不掉出一滴。你知道吗？要做到这样清净啊，了不起啊，你内的清净要能够外现象到一切的纤尘，那一切的微尘啊都不沾染，你才能够做到啊。郑贤正老师常常讲了、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哎，什么事情该做，可是呢，当你离开的时候啊，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这个意思啊。你能够做到不沾染不夹杂，对不对？其实一切一样照做，每他们碍手碍脚你还是很自然，但是要做到不沾染不恼害众生，你自己呢也不跟自己做梗。所以这种修行呢真的要老老实实啊，一步一步啊，循着自己观察跟作意的次第，功夫要越来越深啊，越来越深啊，到最后呢广大升观，然后导致到最后的片行作意。所以我大意啊已经大概跟这四五类啊随讲随说啊，先各位选讲一下，接着呢我们对着文来看啊，文我就会讲的比较快了。各位看381页倒数12345行。好，请各位在上面标第一类啊，还是要标啊，这边有15类你一个一个还是要找出来啊，后面香色门也是有15类也要对照出来啊。好，我们看看第一类。第一类呢就是缘法作意者，就是所谓闻所成慧相应作意。啊，闻所成慧相应作意，就是你听闻佛法，然后你把听到的佛法会转变成智慧。智慧就是拣择事理的能力。你在事跟理上你就有拣择的能力。你不会糊里糊涂的，看起来都一样，对不对？不分青红皂白，没有差异。行家为什么叫做行家？他可以分别一切的事跟理，他不会混乱事跟理，他可以把学校所学的东西可以在事理上能够广分别相，可是对他广分别，可是他做起来会不会妨碍？不会，他不会碍手碍脚，一样无分别啊，一样无分别，这叫做闻所成慧。缘意作意就是所谓思修所成慧，各位应该画一下，思圈起来，修撑起来，然后呢，所成慧是一个标准句，那这边就有两个啊，他只是把它省略哈、啊。这边呢就是所谓思所成慧 ，and 修所成慧啊，思所成慧的相应作意跟修所成慧的相应作意，就是你自己所思执的道理，跟你所观察到的事跟理。是相应的啊，是相应的。你自己修止观所得到的经验跟你所观察的境界也是相应的，叫做修所成慧相应作意。作意就是注意到，你可以注意到你的思则跟修习之后的经验跟你在境界当中所观察到的事跟理都完全符合，对不对？你发觉到佛所说的一切法真实所言不虚，当你可以观察到一切法如的时候，那你就有本事讲淫怒痴即戒定慧。淫怒痴即戒定慧必须中间加一句话，我们有能力观一切法如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啊， 我们在经教当中啊，很多大德也会告诉我们敦伦尽分，对不对啊？贤邪存诚，这个是净空法师最爱念的那个印光大师的句子。这意思就是什么？敦伦尽分就是人伦了。你人伦，你对父亲该孝顺，对不对？对你的同修道友该要恭敬，对兄友弟恭，一切的不妨碍啊。当你对一切的人伦该要怎么样去行礼如仪，你还是会照做，可是你不生烦恼，这叫做敦伦尽分。这就是什么相应的关系。你的施责的法义，你所修的东西，都跟你一切观察的事跟理不相违背，你还是可以如理如法的照做，跟经教的道理你觉得不相妨碍。你把你的修行相，你在修行的时候那种如上考比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的那种尴尬，慢慢就消除掉了。所以真正的大修行人啊，他样子就跟平常没有两样。然后像我们这种半吊子哦，呵呵，就会啊，矮悠矮悠，做这个也要瞧几点啊，做黑马还瞧几点，可是不得已，因为我们还在学，对不对？如果你不经过这个阶段，你怎么可以见一切境界还是如那个境界呢？开玩笑，如是天生的，不是啊，如是要修相应的。好，到这里，你有了闻思修产生出来的智慧以后，进一步要依着这个智慧去观察什么？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这四种道理，对不对？这叫做缘身受心法作意，就是修念住，几念住？四念住啊，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这四种念住。这四种念住呢，又有别相修跟总相修的差别。等我们读到28卷以后啊，全部都在讲四念住，怎么依着一切的境界的四跟理，思维四念住，悟入四圣地16形相，对不对？乃至于呢，证入出果或出地，那随我们的功夫了。这个呢，你能够一切时中修四念住，就谓之如理作意。如理的意思是什么？你境界都能够如其道理。什么道理？你在世间相上，你怎么看世间相都如其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证入三法印，一切相应，你一切境界都如其道理，这样思维者就谓之如理思维，一刻不放松，每一个境界你都可以如其理，事如理，事如事，理如理，最后一切没有妨碍，不用特别作意，也都不违犯，到你身心都不违犯，那就是片行作意。到这里呢，是主体哦，身受心法是整个40作意的主体哦。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经验看看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经常去修止观，身心有经验，那就是圣解作意，看看他的文。所谓圣解作意，就是修净律，就是修四禅的人呢、啊。好，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是净律啊。修禅定的人呢，随其所欲，就是我要修什么，比如说我要修初禅，我就取初禅的所缘境来思维。那么你初禅的境界，就是你所欲的境界、所缘的境界，于诸事相增益作意。那个增益，那个益啊，其实也等于增上。增上，我们修定就谓之增上生。那因为你慢慢入了初禅以后，就会有清安，对不对？清安对我们的身心都有疗效，所以呢，也称它为利益，也是不错啊，称它为利益也是不错。所以呢，这里呢，主要就是修止观。当你真实是修止观，你的止观的境界在一切的事项上会随着你要修的目的能够达到，对不对？能够达到你要定的境界，那个所欲就是目标。比如说我今天我一支香坐下来，我目标就是要想办法供到初禅，对不对？初禅是你的目的。那你知道初禅有5支香，我们以后再讲啊，各位姑且这样。所欲就定个目标，定个目标之后呢，你就是观察你的心的所缘境变化。虽然我还是一样数息观察我的呼吸，这个时候呼吸变了，变得比较细比较长，一样是1分钟，我看起来就像是1个小时那么的长，里面的相越来越细，比以前还要细， 你这个时候就知道你得到增益相，你看到你的进步，增益就是进步，你可以注意到相的维系的进步，虽然它很维系，可是你真实注意到你进步，而你进步的境界跟你当初所定文思修得到的那个经教描述的境界跟你所欲的境界是吻合的，是吻合的，这个叫做圣解作意。圣解作意，纵使你这个时候没有经教的基础，通常圣解作意的人呢，他不见得需要是经教的基础，他虽然这一次呢是想要修禅，可是他已经超越了，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跑到四空定去，本来修四禅的人，他可能功夫一下跑得很快，一下四空定就发觉嘿，奇怪，为什么我一入修根本没有初禅二禅三禅的喜乐，一下子跳到一切境界无所有，发觉怎么会这样子啊？他发觉那也安呢，于是他跟别人讲修禅的经验，他说这个也不是初禅，也不是二禅，也不是三禅，因为他过去有定根呢，一下子就到了四空定相应。人家读过经的人一读，骗笑耶，哪可能没有修过定，一下子就到无所有处定？可是人家就有这个本事。圣解作意的人，他不见得经教读很多，可是他就可以进步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也没办法控制我要到那里或不到那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禅定境界是不自在的，不自在的，有的时候会超过。那因为你如果脱开四禅到了四空定，你很难修观。所以为什么有人禅定很厉害，他也可以做得蛮久，可是就是没办法修观？那道理原因之一，很可能是他超过了四禅，到了四空定的境界。四空定我们说是比四禅高，可是那个高啊，其实并不是高，依定的标准来讲是高，可是依慧的标准来看，越来越没有力量，越到四空定的越高的境界，越修不起观照的智慧。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境界，经教也不好好读，不把自己过去的功夫毁掉，这个时候呢，最好的功夫是废掉过去的功夫，老老实实从最笨的方法，对不对？从味道地力开始修起，然后知道每一个禅相，你要让它具足而且次第的进步。这个时候，假定弄破哇，千万不能快，千万不能快。所以我经常劝很多修禅的人，一定要次第，而且尽量修有相的禅法。无相的禅法很高明，很高明，你也很可能修得来。可是问题是很难检查，很难检查。如果各位曾经在会计师事务所啦，或者你们公司被查过账啊，都知道我们啊一定要有表报的制度，对不对？你一定要文书作业，那你公司依着这个表报制度流程来作业，当你今天账少了一块钱不平衡了，我才有办法找出账到底差在什么地方，是因为登录错，还是因为该花掉的钱可是却没有报，对不对？你才可以查得出来。如果你公司管控这些现金流程一点制度都没有，那就有瞎抓了嘛。最后呢，账拉不平，那没有关系，自己掏腰包把它填满。那如果公司是家天下算了，如果公司是合股的，哪一个股东愿意啊？只要我账没有办法平衡，你就愿意掏腰包，对不对？或者改发票改到上个月的去，那这样调整当然也可以调了。中国人这种智慧很厉害，我不是没有看过这种公司。那这种公司呢，也有叫做内账跟外账。或我以前也学过会计，哎呀，到了本国公司去，他说那个 interview 啊，面谈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学过怎么样做内账？”我就问他说：“幸好我说内账，我以前念会计没有学过什么叫内账，老师也没教这个东西，我不会做啊，不会做啊，你不录取。”我老公，嗨，你没有办法录取一个这么厉害的人。就后来啊，我不但内外账会做，对不对？再烂的账，一年的账没有登录的，我都可以把它拉平，厉害吧？这是功夫啊，但是这要靠经验，这要靠经验。那么讲远了，这就是随其所欲，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次第修。 老实才不失本。我的经验是这样，你功夫可以高，但是我认为你还是要次第有相的修。当你经教当中的境界，你一个一个都能够用圣解作意去证明的时候，你纵使不需要经过这个次第，对不对？当你教到一个比你笨的学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调教他，对不对？就可以帮助那些障碍比较多的人，这样你当个大老师不是也很好吗？对不对？也修福德嘛，也修福德，这叫圣解作意啊。所以他文是这样消的。那什么叫真实作意？真实作意呢，就是以自相、共相以及真如相如理作意、诸法作意。因为呢，经教无非是讲安立法相，然后来说明真如的道理，对不对？那我们一切的法相无非是什么？自相跟共相。各位读过的话，各位看一下，我们在哪里曾经读过呢？在394页，各位往后头翻加几页，在394页第三行是不是有个自相相？是不是有个共相相？那自相相又有两类，第一类呢叫做自类自相。所谓自类自相呢，就是说其实呢没有我，其实只是五蕴，对不对？所以呢，自相相跟自相什么差别？这时候跟各位讲一个文法啊，我们呢这个法相中啊，常常有些文法差一个字其实不一样。你不要以为自相等于自相相，自相相是自相的相。阿刘公啊，骗笑啊，自相就是相啊，不是，自相是心，自相相是境界。什么叫自相？自相是以为我有我，对不对？像现在我可以喝水，我可以走路，我可以睡觉，我可以背东西，对不对？我是不是时时都有一个能够照做一切行为的我？有没有？那个我就叫做自相。那个自相的我是谓之能照做的人，对不对？我是不是总有一个我能说话的那个我，能思维的我，能喝水的我，能观察的我？有没有？那个隐隐约约的那个我，那个能造作的那个能，那个叫做自相。那什么叫自相相？其实如果我们透过经教去思维，到底有没有我，发觉没有我。我观察下来无非只是什么色受想行识，只是五蕴嘛。所以五蕴就谓之自相相，你了解不？所以自相是我，是一个误会，以为有我。可是呢，如果你进一步去观察，有没有我呢？没有，其实只是五蕴，对不对？好，你继续再把五蕴的自类自相进一步思维，有没有五蕴呢？没有，因为呢，所有的五蕴，每一个蕴，像色蕴，色蕴有十一法，对不对？受蕴有三法、五法，乃至于108法。既然每一法都有这么多条件所组合而成，依照前面缘起性空的道理一思维，五蕴也是空的，对不对？所以呢，进一步去思维共相相，共相相，共相。我们先讲共相，共相是什么？今天有我、有你、有自他分别，对不对？所以自相就是我相。什么叫共相？共相就是我们都是四大之所造，对不对？我们都是人类。共相就是我对一个我这个观念，对自他这个观念造作出来的一种抽象的概念想法啊。所以我共相就是我所有，对不对？我是人类，那是意思是说我属于人类，对不对？我是台湾人，因为我属于台湾，于是呢，除了我之外，就在创造出一个我所属的一台湾的一个地域的观念，对不对？所以自相就是我，共相就是我所，自相就是一合相的我，共相就是抽象依着我所创造出来的眷属观念相关的观念，就谓之共相。自相都没有了，哪来的我所，对不对？如果我无非就是五蕴，五蕴就是空的，那么请问我所有的一切抽象建立起来的观念怎么会有呢？所以呢，由自相共相，你就会思维一切法空无我的道理，这谓之真如相。 真如就是这个离体，就是毕竟无声的这些法界的全体，就谓之真如，真如相，对不对？真如相有没有相？没有相，真如相只有一个相，空相。真如相就是一个相，空相，一相所谓无相。般若经讲的这句话，就是真如相相，真如相的相就是空相。空相是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空相。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自相空共相，就是要悟入不生，但是却可以包容法界一切相的真如。那对到后面，自相相就是在自相的我思维没有我，只是自相相的五蕴，乃至于没有五蕴，每一蕴都是有因缘成就的，对不对？共相是有没有五蕴？没有五蕴，五蕴的空相其实都在说什么道理？说出共相相的道理。什么叫做共相相？共相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谓之三法印，谓之三法印。所有一切的五蕴都在说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的道理。那么大乘呢，就进一步去观察三法印，虽然是无常苦，可是毕竟涅槃寂静，一切法不生，于是悟入如其法界，对不对？也不妨碍空性的法性。当你出入两边没有障碍，你能够思维这个道理，这道理很深齁。那么如果要去了解这部分的道理，依着瑜伽行这样修，但是要依着般若经的道理呢去悟入。所以我们经常去讲说，瑜伽行如果配上般若的理观，那么就如虎添翼。如果你不去修般若，而只是修瑜伽行的话呢，瑜伽行呢会太繁杂啊，你没办法悟入道理，你就会觉得法相太多了，那么乃至于会不耐烦啊，会失去啊大悲心菩提心。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啊自相啊圣解作义跟正式作义。所以正式作义其实就是经教里面讲的道理，对不对？我们经教佛49年所说的道理，无非就是告诉我们，我其实是五蕴，五蕴其实是空，空讲讲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三法印其实就是一时相应，对不对？如就是法性，就是实际。所以这些经教讲的道理，你能够了解跟能够相应，就叫做真实作义，这样明白吗？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第四类。好，深受心法是第二类，对不对？圣解作义跟真实作义是第三类，第四类呢？翻过来382页第三行，有学作义、无学作义跟非学非无学作义三个是一类。好，我们看看第三行的有学作义。有学作义略有两种，一者是自性，二者是再相续。底下长行文有解释，什么叫做自性？自性就是谓之入了出果的圣人呢，他会修学一切出世间无漏的善法。所以有学就是五滴偶啦，偶上面偶无漏的善法。所以你各位啊，在无漏后面呢写一个出世间善法，这样各位会比较明了啊。去经常去学习修学一切无漏出世间的善法。那什么叫做无漏出世间的善法？四念住乃至于佛的18不共法，对不对啊？这一切都叫做有学无漏作义，叫做自信作义啊，自信的有学。那么第二个呢是再相续。我们都听过佛法在世间不离怎么样？世间觉。所以一个有学的圣人，他还要不要吃饭？他照样吃饭。他要不要睡觉？他还是会睡觉。他要不要一切的人际往来？他会，他会，因为他不离世间。只要我这个一手果报身还在，我就还是要让我的色身啊去照做一切境界的相应，对不对？可是这时候呢，因为他已经入圣道了，他就不会造恶，所以说他有再相续。再相续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一手果报只要还没有报尽，这个相续的色身就会有存在的现象。那么存在他要干什么呢？就是有学一切善，这一切善呢是世间，是世间善啊，不出世间善。所以呢，他也不方方， 他不去偏废，不是说好、哦、我今天都只是修无漏的出家善法，那一切世间的一切善我不管他了。不会，真正的善人，他在僧团当中，他虽然心入圣道，他在僧团当中不妨碍一切世间的善法，进应对进退还是如理思维，如法作义啊，这个一定不没有妨碍的。好，纵使你到阿罗汉了，阿罗汉如果这个一熟报还没有入到无余涅槃，对不对？身还没有灭，你还是会自信，是会有再相续。自信就跟有学一样，只是他毕竟无漏，对不对？他的这个一切善道作也是再相续，可是他跟有学圣人功夫更不一样，对不对？他的堪能性呢，一切的烦恼必定永断。所以无学跟有学分两类都一样，所以看看下一个，无学作义两种义耳，什么耳呢？也是自信，也是再相续，对不对？自信也是无漏作义，再相续也是有学一切善作义，一切善就是属于世间善，这样了解吗？可是呢，第三类，前面两类呢归为一类，因为这两类呢有学无学都是圣人，非学非无学，请各位写两个字，要写凡夫。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说依圣凡夫三种作，这是墨学我分类，好不好？依着圣凡呢，圣人分两类，凡夫就是一类。不管你知识，你是博士凡夫，还是硕士凡夫，还是高中毕业凡夫，还是根本没有念过书的凡夫，凡夫就是凡夫。不因为你念的学位再怎么高，对不对？不因为你今天的钱赚的比别人多，我们还是凡夫，还是三界六道的轮回。所以呢，把这一类的世间凡夫通通归为非学非无学。为什么？因为他一切作义还是间离。世间，请各位加两个字，毕竟都还是有漏的世间作义。一切的作义，他不管注意什么，他不管去解决什么问题，他不管去做什么，还是会对自己跟别人带来很多的烦恼。很多福本大智慧，甚至会也很厉害的人，他自己可以免于烦恼，可是他会给别人造来很多的烦恼，就像很多科技的新产品，对我们这种不会用的人来讲，真的折磨人，对不对？我讲，像我爸爸去买手机，就问他说，有没有那种手机只要 on off 好了？我妈妈去提款，还要问我要中文还是英文？你不要夸我，我小学都没有毕业，你要问我，当然嘛是中文。我就跟我妈妈讲，你有讲话吼，家己不要听了。嗯，不是电脑诶，电脑不要听我的话，好的电脑。我妈妈是无理取闹，不是无理取闹就表示一件事情，她跟这些境界不相应。她的想象，领钱就领钱，不爱花柜台领钱，叫我去 ATM 领钱，想着 ATM 嘛不了解，但是也要念了，也要念，问你到家己遐就不要操作，操作太麻烦。可是人家是什么 user friendly。知道吗？这个房呆，房呆就是他的次第很次第哈，安排很有步骤，可是越有步骤他就越麻烦。他说：“我只要领钱呐、啊，猛要这几遍的话，啊，领钱我给你出现数目就好了。”到现在啊，很多儿子女儿在加拿大念书，你在这边赚钱给儿子供养的那个妈妈，他也送 email 来，打开 email， 只画个 dollar sign。后面点点点，然后妈妈就汇过去了，汇过去的时候也 email 给他，写个2000美金，点点点，不够再来的意思。父母跟儿女之间的 email 沟通就是一个 dollar sign and 2000，哦，真的有够无分别啊，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啊。这个笑话是我们昨天讨论的笑话，好。好，我们回来拉回来，这些就是世间作义。所以世间作义呢，纵使你以为要对别人好，可是对别人的方便，到最后还是会生烦恼。你没有一定的哈，没有一定的。所以啊，毕竟啊，什么是真正的无漏？没有造作，对不对？还没有造作，你心想事成，对不对？一切一心当中可以满足一切的需求，这样不是很好吗？这就是一切世间作义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好，第五类，请各位底下片字作义这个地方。括号五哈，这是前面对应的第五类，骗之作义。那什么叫骗之作义？由此故，就是由前面的作义啊，沿前面开始修学圣道，那个此是有学无学啊，那个此是相应到前面的有学无学。 当你已经入到有学位或无学位的时候呢，你骗之一切的所缘，所缘就是分别体相，就是经教当中讲的九大类的道理。你所学过的圣教量的道理，但是呢，你却怎么样？不用来断你的烦恼，对不对？像我们一样，学佛法学了很多，可是不拿来受用断烦恼，充其量叫做骗之。可问题我们骗之了吗？还没有骗之。少分之作意，问题没有这一类，这一类者就归作前面一类，叫做非学非无学，所以较感官的哈。咱进吼，拢也是非学非无学，不学无术的学佛人而已，对不对？你真的发起大心说无量法门誓愿学，但是学不懂，好，我就啊暂时这样安住身心，对不对？然后呢，发无量劫的心。甚至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请阿弥陀佛或者兜率内院呢，请那个弥勒佛继续再教我。你愿意发这个大心，愿意继续再修学，那可以进到第一步哦。下面一步就是正断作意。当你开始拿来断烦恼的时候呢，你过去所骗之的道理所缘就已经不是道理了，就会真的受用了。所以呢，由此故那个作是错的啊，改成那个。原因啊，故由此故，因为这样的缘故，具作恶事。什么叫恶事？恶事，请看旁边，骗之所缘，即与断惑，那个心是错的，那个高兴的心是错的，是与，与就是 end 啊 ，end 与断惑，就是你也要去学，好，不要以为好，我学了这个方法就够了，不够，你要学，继续学很多的圣教量，学很多的所缘境。啊，学很多的所缘境界的差别，但是你要烁烁拿来思维它的道理，毕竟让我们的惑障不再生出，啊，不再升起，叫做断惑。所以断惑这件事情跟骗之所缘的学习这两件事情，我都要一起学习。啊，你进到这个阶段，边学习边来调伏我们的烦恼，这种叫做正断作意，叫正断作意。好，第三这一类的第三个叫做以断作意，解释就很简单了，就是所谓什么断烦恼后，你能够去注意到烦恼清净了以后，哎呀，那个少分定跟清安的境界啊，请各位写这两个东西。断烦恼后有什么样的现象？大体而言就是两类的现象。第一类的现象就是心不散乱的定境界啊，心你就观察到不散乱，可是不散乱也有粗等细，啊，乃至于任运的不散乱啊，就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我们以后会学，叫做有循有事、无循为事跟无循无事这三种粗细的境界，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已断的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身心。会有清安的感受，你还是会有感受，不是因为你修禅定修止观了你感受就不见了，还是会有。所以你会发觉在心会有不散乱的状况，你的身会有清安的状况，对不对？这两种的状况呢会越来越殊胜。当你发觉烦恼久久不生了以后，你的身心就会经常住在定不散乱的境界以及清安的状况底下，这叫做注意到这种状况越来越殊胜，就谓之以断作意，这样了解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继续呢是第六类，第六类就是有分别影像作意。什么叫做有分别影像作意呢？它的文字是说，由此故，此都是前一项啊，依着前面的正断已断啊，依着前面的正断已断。当你正在断烦恼的过程，你这个时候的修学啊，必须要缘，缘就是用。你要用到一些分别体境来作为所缘，那么借着这个所缘境来修什么？修毗婆舍那，那个会是错的，那个开会的会要改成那个房舍的舍啊，毗婆舍那。所以如果照中文正确的来重新排啊，就是说我们呢还要缘分别体境所缘来修毗婆舍那啊，把那个文句啊稍微颠倒一下，因为呢梵文有一点像一切拼音语系的文法都有点倒装句啊，会有点倒装句， 所以缘分别体净，就是缘所缘净的意思啦，就是你取一个所缘来修毗婆舍那。后面呢是取一个所缘来修奢摩他，就谓之无分别影像所缘作用，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取一个所缘，你可以用来修奢摩他，你也可以用来修毗婆舍那。你用来修奢摩他怎么修？观察所缘的心，就叫修毗婆舍那。观察心，从内住，对不对？到九心住的等持，就谓之修奢摩他。如果你取一个所缘，是去观察它的境界的差别相，就叫做修毗婆舍那。我再讲一个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观呼吸，对不对？你呼吸，你就看从入住出观察嘛，呼吸就入住出，对不对？可是发觉入住出，我的生命现象还是在，不因为我气吐光了，我生命就会有一段时间暂时死掉了，没有，对不对？你发觉我的生命还是再相续。当你回来很粗的体会到，呼吸有的时候不进不出了，可是生命还是再相续不动，这个叫做修定。可是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思维入住出，哎，入住出真是无常，我没有办法把一口气一直憋在肚子里面不吐出来啊，对不对？这口气纵使是黄金做的，对不对？吸久了还是要吐出去。我为什么要不舍一切境界留恋生苦呢？这个时候你会开始越想越多，于是你就说，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呢这个也不要了，那个也不要了，就开始想了。这个时候呢你心就乱了，这个心就乱了。修毗婆舍那老实讲跟心散乱就一线之隔。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在于你能不能够把从境界的分别影像拉回来去观察内在的不动。你不随，你这个时候喊停你就可以停下来，你能不能够说停就停？如果你能够说停你就停得下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继续观没有关系。可是你这个时候停不下来，乃至于有人打坐会打坐到流眼泪，打坐到忏悔啊，我是在苦啊，过去的造作不应该啊，以为善根发相。错，修止观不是拜忏，拜忏每次流泪姑且可以称为善根发相，可是修止观应该越修越定，越修越清安才对。如果你每次打坐你心就一直不断的会想到你过去所做的错事，啊，那哪会丢？心就一直乱啊，对不对？乃至会想到说，哎呀，刚才我没有找到道理是这样子，他如果这个道理是这样子，那就应该这样子，就应该这样子，继续一直不断的推论。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越去做细的推论，心就会越来越乱。那你很多人以为你这个时候啊，功夫就进步了，又错了。这叫做长知见。你学佛没有学到受用上去，你却修出很多的佛法之见，乃至于你在知见上产生的决定圣解，就会很喜欢跟别的不一样的见解的人辩论。你喜欢去跟别人辩论，就表示你的止的功夫修得不够，这时候你要拉回来辩论，放下来，放下一切的分别影像，就只是住心的不动相，就这样子，甘愿就只是观呼吸，就只是数数，就老老实实的就这样子修行，把心安住下来。当你的不散乱的心以及身的清安境界再度连成一片，很多修禅的人都会很容易相应的一片光明相应。不要以为那很殊胜啊，那很简单的，那很浅的禅定现象，会有一片光明的境界啊！你只要身心清安一点，那光明境界呢就是现前。其实那个光明是什么？只是外界啊少分的光亮，因为你眼睛啊放松嘛。跟你讲，你眼睛眼皮如果紧张，你会闭得很紧， 刻意闭得很紧，这个时候呢，眼前是一片乌黑的。可是如果你身心很清安了，眼皮只要一放松，因为我们有睫毛嘛，睫毛这样子轻轻的合在一起，所以外面的光是会进来的。可是你的感觉就会把它啪撒开一片，所以实际上是很容易有一片光明的想象。但是这个功夫不高，我们如果用功对的话呢，应该很快的会有这种境界才对，千万不能够留恋在这个状况底下，要继续用功，进一步要能够去修观，乃至到进一步啊，进一步，这叫做有分别无分别，对不对？要进一步到哪里？到四边际所缘作意，就是什么？就是所谓了知一切的身受心法所缘的边际，过此更无身受心法。请把身受心法画起来。所谓四边际作意，就是不管你以什么所缘作为你摄摩他或者是毗婆舍那的所依，你不管取什么样子的境界作为你修止或修观的所缘境，你都可以去视为身是不净，受是苦，心是无常，以及法根本两种无我，都可以视为到这四种道理。再也没有什么样子的事项，没有任何一个境界它不是在跟你讲身是不净，受是苦，心是无常，以及法两种无我的道理。你能够在一切的所缘境界，你在坐上修，你下了座，在一切境界当中观察一切的事项，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跟你讲四念住的道理。当你能够连成一片无处不深受心法的时候，这谓之四边际所缘作意。你一切的所缘境都在跟你讲事情，无非一切的时间相，无非就是身受心法所相应的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发现，真的呢，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这种一切法都是佛法的感受，就谓之四边际所缘作意。这种作意还不是在座上修哦，下了座一样可以这样所缘作意。第四个，这一类的第四个，就是在383页的第一行，所谓所作承办所缘作意。这句话我稍微把它重排一下，重排啊，我们先不念下面那句哈，我们数一下行数，1,2,3,4,5,6,7,8 啊，七，请各位看第七行，第七行那边不是有个26卷15页有没有？下刮胡，底下有一行字，今于此中闲笔作意为，好，请各位刮胡画起来，我思为如此如此，当有如此如此，这个刮胡，此说定地。那个请错了，那个请是诸，诸葛亮的诸啊，此这个就是说，说什么？说定地的诸有所作，就是你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在干什么？都在思维如此如此，当有如此如此，了解吗？那以前看报的一样啊，哈，那些报嘛，那报马啊，来跟将军讲。军工前线怎么样？呛呛呛！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意思就是什么？一切定中的境界，就跟我们读《瑜伽师地论》的道理完全一样。初禅真的是五字相应，二禅四字相应，三禅五字相应，四禅又是四字相应啊！你这样，紧下去到了那里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没什么很高明的，但是很深哦，因为你要好好的读一些这些论啊，也要都能够记得哦。啊，到了那里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如此如此哦。哈，我在这边瑜伽师地论读的时候，我所以为的如此如此，到了止观那个境界的时候，真的是如此如此。这就是在说明定地一切的所作，所作就是什么心的造作。所以定虽然是定，可是定中的境界一切还是心所变现，别忘了 都是心所变现的，压东西给都还是无明原型的打妄想。所以千万纵使在定地所相应的境界，一样东西都不能执着。你永远都要劝自己，纵使它是现佛的境界，纵使它是现光明向好的佛身的境界，一概不取。你只跟他作愿，请你加持我，我还是继续用功，相舍掉，继续往上用功，继续往上用功。不要以为你可以跟他对话，哎，在定当中可以对话哦，默许有经验哦，不但对话，哎，越讲越有道理哦，就开始想啊，比如说我那天就在胡思乱想啊，想我就见到妙老君长老的像现前了，我就问他，哎，妙老啊，你这把到底对不对？他说我在阿弥陀佛家，你那里这边说什么经啊，我也会自己造一个经。我现在还在学色大乘论，因为他往生前呢，那个色大乘论只讲到第三章而已。我说那你第四章有没有开始有别的体会？他也说有什么什么什么体会。其实啦，如果真的相应那也可能啦，可是呢也很可能是有胡思乱想，因为你在想一件事情想太多了。老实讲，我们看一种人就知道了，得相思病的人，因为你想你的女朋友想太多了，有些时候就会这边自言自语，不？你问他说：“今天啊，今天啊，今天啊，啊，晚人现在面前呢、啊，我都问他说，这次我要去见你，你这次的情人节要什么礼物？”他也会回答我、啊，但是问题都是在猜。为什么他可以猜？因为他跟他相处太久，他可以用他的心的境界，借着我的问题回答我，懂吗？所以这些都还是很可能就是打妄想，纵使他是真的相应，对不对？真的相应，你在这边想想他，他也在那边会想你，于是你们的能量很可能相应。纵使这种相应，可是问题是因为我没办法证明，所以最保险的方式，不琢磨的方式，就是呵斥、远离、继续增上。所以就是这样子而已嘛。你今天在这边读到了止观也还是这个样子，只是这边用文字说明。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瑜伽行派到底在做什么事。瑜伽行派只是用一堆的法相在描述修行人的心心所而已。修行人跟我们凡夫一样，还是有八思五心心所，心还是生灭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还住在有漏的一手果报身上，对不对？所以他当然用的还是八识心呢、啊，怎么可能离八识心去运作呢？所以既然我的身还在，一切的造作再清净，都还是符合十二因缘的法则，无非都还是无明原型，只是转成清净罢了，千万不能执着。所以这边就是这样呢，我思维如此如此，当有如此如此。这里是说什么？说定地诸有所作，一切境界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啊，根本没有定的功夫，一马功高五念，为什么？因为读来的、啊，我读来了以后呢，就是说，哎呀，我今天早上啊，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呛呛呛，自动得了四禅，这嘴巴得了四禅，对不对？嘴巴得了四禅也是可能的哈，因为这些都是造作来的。好，第二种呢，我思维如是如是，哎，如此如此是相，如是如是是性。你从相就误入真如的性，当办办就是成办，嘿，真的成功了。什么叫做成办？成办就是烦恼不生，谓之成办；烦恼永断，谓之成办。成办的意思等于不受后有，再也不生一点点的烦恼。纵使要现烦恼的相，也是因为有众生需要我这样子呵斥他，所以我才会现出愤怒的金刚像。不是我有意造作嗔，是因为有必要依着愤怒像度化众生，于是我会现嗔恨愤怒的像。所以呢，这边就是我思维如是如是，当办应当要成办，我办得到，我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我可以成功的表现出这样的修养，如是如是。所以呢，我外所学的相内化了以后，正入法尔道理，我的气氛、我的气质、 我献出来的仙风道骨，对不对？就可以让人来感觉到，这个人真正是有修行的人。纵使你还是吃酒喝茶啊，吃酒吃肉，看起来你还是大修行人。你能够做到向上不妨碍性，就叫做成办，对不对？你不管怎么做，都可以生他人的信心，就叫做成办。做不到这里，不叫做成办，对不对？你只是知道如此如此而已，还不到如是如是。我们回到前面来，什么叫做所作成办作意呢？第一行他就说，就是所谓我视为如此如此，若我视为如是如是，当有如此如此，当办如是如是。啊，这个话倒装一下哈，顺后面的文就可以知道了。即缘清净作意，这个文呢，我们大概今天讲完这个就到个段落了，请各位看刚才啊那里啊。比比所作给予承办有多差别，由是说言如此如此如是如是，有没有？好，看到这里，然后呢你把它分开来，言清净所缘作意者，什么叫做少个字，请各位帮韩老补上一个字，因为前面的长韩文有缘清净所缘作意，所以那个清净前面应该加个缘字才对哈。好，缘清净所缘作意，什么叫缘清净所缘作意呢？就是所谓依着远离一切粗重之行，虽行虽然还是在一切境界当中去活动，而诸烦恼不复现行，就叫做缘清净所缘作意。什么叫做所作成办？所作成办就是如此如此如是如是之后，从一切相悟入一切真如实性以后，你了解了生命的实相，那么你一切的事项都不再起惑造业了。当你一切境界不再起惑造业，就叫做缘清净所缘作意，了解吧？那么这个缘清净所缘作意，也就是所作成办作意。可是你要达到这个缘清净所缘作意，必须要经过如此如此如是如是的进步，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如此如此是在向上能够印证，如是如是是在信当中你能够去证实这个道理。好，我们把这个白话了，今天就给各位消到这里。那么预计啊，下礼拜看来大概还用不到白板啊，所以下礼拜还是不用白板。我们下礼拜呢就把第七类，我们今天讲完六类了，好，我们下个礼拜就从第七类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圣解释的作业这边开始。好，如果今天各位我总说的这一个二四十作业呢，大概有个了解了以后呢，慢慢就可以去复习一下今天所讲的这七类。这七类呢已经有几个作业了？18个了，好，已经有18个作业了哈，还剩下12个，对不对？对，啊，22个，还剩下22个，我们下个礼拜就把22个圆满，啊，后面其实比前面简单，啊，唯一比较难的可能还是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再难了，再难的可能是386页的那最后那6个，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请各位呢去复习前面的18个，啊，去预习后面的22个，好不好？然后去思维一下，其实这40作意无非就是在一切境界，因为它还是要依在哪里？依在32相，依在一切的境界的所缘相上。好，依着所缘相，我们就随着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对不对？你去注意什么东西，你去观察什么东西，看你的心能不能够越来越清净，啊，你心能不能够就近做到外不取相，内不动心，这种真正大禅定的境界，啊，这种境界呢叫做若切常在定，啊，那我们慢慢这样相应，把这个文字哈，变成我们的个性。把这个文字变成我们观察的角度，把这个个性变成我们检择外面境界的智慧，自然而然这里面的文字就会变成我们的气质，对不对？当我们内化了这个文字的气质之后呢，我们慢慢就接近圣人表现出来身与意造作的状况，这一条路就叫做修学圣道。圣道绝对不是读一堆佛法，你再读再多的佛法，还是要借由这样子文思修，
视为四念住，乃至于如果像我念佛，四念住只是增加什么？增加自己念佛的信心。因为你借由四念住调伏我的身心，不起烦恼。你一旦佛号起，甚至佛号外面任何一个佛念佛的因缘都没有，你心自然就生出佛号，对不对？你就容易修到功夫成片，也很容易搞不好就到四依心。你又能够跟四念住无常苦空的道理相应，很快的也有机会到理依心。所以绝对不要觉得自己不行，就怕不用功。那天我在听这个空师父讲华严经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不需要学华严经，可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报告华严经，这是因为读华严的时候让我对于念佛法门实在殊胜这件事情升起无比的信心。他老人家讲这句话，所以当你能够学一切法都不乱了我的心门，我的心门还是可以老老实实一门深入，对不对？一切的经教在解门上坐坐不断，坐意得相应。你的心靠在什么法门上，那个法门就真正可以让我们烦恼毕竟不生，最后到毕竟永断，不受后有。这样子你自心一处所作成办都不是功给，你就真正能够步入圣道。人家就会觉得，像我妈妈就会觉得，哎，搞不来今天你这个小伙子讲什么道理也很好，对不对？所以我就发个愿，愿意他有一天能够到法堂来，那个时候我就要为他讲一个孝经地藏经。各位不要以为地藏经讲地狱境界的，地藏经讲起来也很温馨的。我想讲一部很温馨的地藏经啊，这是我作愿的哈。那要作愿呢，我就要回向。当我对待妈妈的时候啊，就少发一点孩子脾气，对不对？让他在心中多为一个学佛的人能够升起清净心，真的有一点信任感，这才是度人的方法。度人的方法不见得是你的家人愿不愿意学佛，愿不愿意听经，愿不愿意去念佛，这都不是重点，你知道吗？问题学佛是为自己学啊，你自己学不出功夫来，你强要托你的眷属因缘跟你一样骗笑，跟你一样糟糕吗？所以我们真的要得力量，一定要自己变好，一定要自己变好，一定要先有受用，在烦恼现行的地方自己不受用骗笑呀，绝对没有渡人的可能性了，绝对没有渡了别人的可能性了。我不是自私自利，是真的经验谈，你一定要变得清净，才有办法有功夫安住得了身心，才有办法影响到别人。你能够影响到别人，才会慢慢转化别人，不变成你自己学佛的障碍。所以修行好重要，再也不能只是以一个法门为主，那道理不学习，经教不学习，以为我们就自然会懂吗？我不认为一个不修行的人，他只是一天两堂功课，纵使五堂功课吧，总是会间断，对不对？你就永远没办法思维什么叫做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这三个做不到，你不管修什么法门毕竟不相应，境界就不要现行，境界一现行就会有考不过的机会。真的劝各位，我是一个很努力在逼各位一定要实修的人，所以请各位不要嫌我烦，阿弥陀佛。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